中国经济过热，温家宝放话要降温，引起国际投资市场的震荡，原材料工业损失严重。中国出现更多的 SARS 病例，世卫组织调查这次 SARS 病的来源，民间态度平静。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成为大选年政治话题，高价汽油的现象也许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热提出警告，并明确表示要给经济降温，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要紧缩银根。虽然中国的中央银行并没有禁止银行贷款，但是投资者已经开始纷纷抛售股票。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收到非正式通知，在5月1号前不发放新的贷款。与此同时，许多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担心紧缩银根，已经停止了新的贷款。许多市场分析人士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次给中国经济踩刹车，其结果是中国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呢，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这朵花就此凋零？菲利普证券公司负责人路易斯王分析说，短期内这会让很多投资者不安，信心会受损，而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就是中国公司的股票价格。投资者的紧张情绪已经表露出来，国际原材料的价格开始下跌。以前由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强劲，把钢铁和化工产品的价格拉高，从北美到澳洲，许多材料供应商都赚了很多钱。北京已经开始减少铁矿石和钢铁的进口，对原材料的进口商也开始限制信用。星期三，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透露，他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给中国经济降温，但是他排除了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可能性。他强调说，银行改革才是当务之急。针对这一点，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他们不会和中国政府硬来，他们将会和北京商讨汇率改革的事宜。斯诺说，中国正在向灵活的汇率体制发展。
They know that we're right. They know we're not happy about the current currency situation. We want to see it chang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re engaged with the Chinese.
中国经济放缓在外汇市场也引起震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货币相继贬值，这些货币都是以原材料为基础，现在原材料跌价，货币也跟着往下跌。中国出现更多的 SARS， 世界卫生组织帮助调查这次 SARS 的来源，中国民众怎么看这次 SARS 的重新出现？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中国最近在北京、安徽等地又发现了 SARS，SARS 的全称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2003年2月在亚洲第一批被报道出来。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SARS 传播到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去年染上 SARS 的病人有8098人，774人死亡。虽然 SARS 最后被控制住，但是专家一直担心这种病会像流行感冒一样卷土重来。亚洲投资市场对今年 SARS 出现的初期反应还算镇定，但是市场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 SARS 疫情继续扩大，投资市场会沉不住气。这个周末是中国的五一劳动节，是长假期，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会到外地旅游。如果 SARS 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劳动节期间的大量流动人口也会把 SARS 带到全国各地。
医院里还是像以前一样，以前不是就这么测体温，现在还是这么测。就是说要更严格一点。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也担心，如果引起民众的恐慌，又会大大影响节日期间的经济。到目前为止， SARS 还没有引起中国民众的恐慌。
这次比较充分准备的降口罩、消毒液已经是比较充分了，能够满足顾客的需要。
因为我本人对非典不是太在意，所以说没必要戴口罩。但是我从生活上、从运动上应该有相应的就是增强自己的体质、增强免疫力，是吧？
不过，许多中国老百姓对这次 SARS 的来源不明，还是感到相当的困惑。
我想今年这非典为什么出来了？这点比较难以想象。因为像去年已经非典已经没有了，全各地都没有了，今年为什么又有了？从哪出来的？我想应该政府对这方面进行一些关注。 因为你今年出来，那明年没准还能出来，也许它或者变异了，或者是比如说去年能治好，但今年的变异的一些病毒是不是还能治好？
中国目前已经对500多人进行隔离观察，希望把 SARS 疫情控制住。星期一，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政府做出解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染上 SARS 的？世卫组织也派出专业人员进行调查。负责 SARS 的世卫官员朱莉在采访中透露说。
We are concerned that it has taken a long time for the alarm bells to go off. We know the government is too, and we certainly will be working with them to help address those questions. But once those alarm bells were raised, we've seen a very strong and vigorous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opefully that, plus the lessons that they've clearly learned from last year, will enable them to get this outbreak under control.
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美国汽油价格不断上涨，连连创下历史记录。最近的小道消息透露，美国可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默契，在今年总统大选前把石油价格降下来，是不是这样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颖的报道。
最近有传言说，布什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私下交易，让沙特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把石油价格降下来。这种传言遭到了白宫官员的驳斥，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能源部副部长凯尔·麦克斯拉洛说
They've said nothing about any, no conversation that I've been in has even uttered the word election.
实际上，沙特阿拉伯方面在石油价格方面说的意思是，美国能源市场过度垄断才是造成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当然，美国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原油价格的升高才是罪魁祸首。
We believe thatcrude oil prices are the principal driver, not the only driver, but the principal driver in gasoline prices.
那么，这对普通美国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要在汽油上多花钱。
The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as projected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extremely high, perhaps record levels, in terms of gasoline prices, and that's going to continue.
沙特阿拉伯保证说，他们将努力把原油价格控制在每桶22到28美元之间。不过，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步，谁都不知道。
If I knew that, I would quit my job and go out and start speculating. I have no clue.
对广大消费者来说，今年夏季的用油高峰时期，大家可要有思想准备了。
这个星期，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对石油的价格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发表讲话。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呢？
格林斯潘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发表讲话的。他说，汽油价格升高会限制美国的能源消费。还会影响商业领域的投资活动。
The rise in six-year oil and gas futures prices is almost surely going to affect the growth of oil and ga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 stock investments currently under contemplation.
格林斯潘是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这番讲话的。他还透露说，这次的石油价格上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The dramatic rise inDomestic six-year forward futures prices for both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for an economic event that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long-term path of the U.S. economy.
虽然目前的石油价格一涨再涨，但是格林斯潘也安慰说，这次的涨价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还不一样。
Today, despite its recent surge,The price of crude oil in real terms is only half what it was in December 1979.
在这次演讲期间，格林斯潘对美国的经济现状和未来的金融政策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搜索引擎 Google 公司终于要上市了，发行27亿美元的股票。至于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市，以及上市价是多少，他们将用拍卖的方式来决定。在这之前，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从华尔街到硅谷，大家都在流传 Google 要上市的消息。这家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的上市，在投资市场可是一件大事。 艾伦·沙德是财经杂志 Deal 的副主编，他透露说市场对 Google 的上市盼望已久，这种期望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总算美梦成真。 Google 股票的发行一定会在市场上刮起一股旋风。 Google 公司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很好，但是现在一些内部数据不断被透露出来，由于要上市，他们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财务报告。 Google 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是3亿8900万美元，盈利6400万美元。 Google 现在已经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他们拥有的财产已经超过10亿美元。公司绝大部分的销售 95% 是来自广告。不过 Google 也提醒说，他们今年的利润水平可能要比去年的低。这次上市， Google 启用了瑞士第一信贷和摩根斯坦利银行负责办理具体事务，对这两家银行来说，这可是一桩大买卖。沙德分析说，这次上市 Google 一定会收到投资市场的青睐，这两家银行也一定会殷勤周到，把 Google 照顾得服服帖帖。这桩买卖很大，股票发行量有20亿美元，他们的佣金在8000万到9000万之间。 Google 到底会在哪家市场上市，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纳斯达克？ Google 会在什么时候上市，目前还不得而知。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4.2%， 低于投资市场原先 5% 的预期。不过商业部的报告还显示了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几乎翻了一番，许多投资者开始紧张，他们担心联储会可能会提高利息遏制通货膨胀。三月份美国个人收入增长 0.4%， 消费增长也是 0.4%， 另外失业救济人数又开始下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强劲，是今年一月份以来的最高点，超过了市场的预期。Conference Board 的经济学家德洛斯·史密斯透露，消费者信心增强和上个月公布的就业市场数字有关。他解释说，消费者信心指数是以一个月为时间单位来计算的，上个月的数字非常好，连带着它会影响整个投资市场的人气。三月份美国房屋销售增长强劲，差一点超过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这个星期投资市场普遍表现糟糕，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226点，下跌247点，下跌幅度 2.4%。 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20点，下跌130点，下跌幅度 6.3%。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107点，下跌33点。上海比股市场1596点，下跌40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是6118点，下跌630点，下跌幅度 9.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1点，收盘是达到11943点。本来今天的评论节目是和草安居士讨论中国人寿上市的事，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只能向后推延。今天的评论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经济分析师简天伦博士讨论中国经济现象中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因素，人口结构的变化。 Comcast 放弃了收购迪士尼的计划，有些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9.1%，在国际投资市场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概念股的高潮。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时期。最近去过中国大陆的人都会惊讶于这些年来改革带来的变化，人们会津津乐道地谈论上海的高楼大厦和北京、广州的高级宾馆，但是却有不少经济学家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中国经济前景忧心忡忡，一部分人甚至预言中国的经济会崩溃，有的外商纷纷到中国开工厂，而有的裹足不前，甚至退出中国。为什么同样的中国在不同人的眼里会不一样？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和未来会怎样？当然，社会的发展很多时候会出人意料，与其猜测未来的走向，不如探索一下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走过的路。简天伦博士，您怎么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经济近25年来的高速发展是很明显的，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了以后这个体制的变化。人们谈到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的因素呢，最近这几年来主要就是出口，还有一个是外国投资带来的这个 GDP 的高速增长。但是其实呢，这个只是一部分情况，如果看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的话呢，其实在20多年来，它的农业转向工业，我觉得这是最实质的根本的变化，使得它可以高速增长。因为农业的话呢，在这个70年代末78年的时候呢，它占整个中国 GDP 的比例大概是30%，但是到现在25年以后呢，比例的话呢只占15%了。而这个城市人口的话呢，在78年只是占18%，25年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到了41%。虽然人口从9亿增长到了13亿，但是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增长了1倍以上，所以是很高的。
是这样的，农民进城做工人，从手工劳动到机器运作，每个人的产量增加，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大，造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直都被社会上忽视了，就是人口的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呢是取决于当时在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农村基本上都是一胎制。而这个变化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抚养率来看。什么叫抚养率？就是一个职工他通过自己的这个城市收入要抚养人口的多少。过去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一个职工抚养大概是4个人左右，到了70、80年代呢是大概抚养2、3个人，但是到了现在的话呢，由于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生育一胎制呢，现在其实呢是变成了2个人甚至3个人才抚养一个，所以这个比例变化是非常大的。
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人口结构这样变化以后呢， 从劳动力来说，它的比率就增大很多。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由过去的七八年的58%，现在增长到70%劳动力人口。而且的话呢，消费人口的比率占整总人口的比率减少，这样一方面劳动力增加，那再一方面呢，消费减少，消费人口减少，所以的话呢，也就出现了中国持续高储蓄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想不到中国的人口政策对经济有这么大的好处啊！
其实这个人口政策一方面有一些这个好处，但是的话呢，反过来讲，储蓄率那么高，是因为从这个多胎制然后变成一胎制，但是如果持续下去，储蓄率也是必然也会反过来会减少。而且呢，由于独生子女还有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也同样带来了一些这个弊端，比如这个腐败啊，还有这个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这个贫富不均，还有就是这个失业率的提高等等这些。
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话题可不可以留到下次节目时间再谈？谢谢简天伦博士。Comcast 雄心勃勃想把迪士尼给买下来，但是迪士尼对此没有任何兴趣，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市场分析人士相信 Comcast 会在今年夏天做出决定，但是 Comcast 现在就决定放弃收购计划。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有线电视公司 Comcast 放弃了收购迪士尼的计划，在此之前迪士尼明确表示没有被收购的意愿，甚至连会谈都没有兴趣举行。 Oppenheimer 公司的分析师托马斯·伊根对 Comcast 这么快就放弃努力感到惊讶，他解释说，他原来估计 Comcast 会等到夏天的时候再做决定，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也许可以找到迪士尼公司管理层或者董事会的漏洞，然后各个击破分化瓦解。虽然 Comcast 已经声明放弃收购计划，但是如果迪士尼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他们还会在将来进行收购的努力。 Comcast 的投资者本来就反对收购迪士尼的计划，自从收购的消息传出来之后，Comcast 公司的股票价格就跌了12%。星期三，当公司放弃收购意图之后，股票价格反弹。同时 ，Comcast 的销售增长10%，这一点也让投资者感到欣慰。现在的问题就是 ，Comcast 下一步要做什么？一些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他们可能会收购已经倒闭的有线电视公司 Adelphia， 但是伊根相信，有关政府机构不会同意兼并，因为这有垄断市场之嫌，所以 Comcast 最终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伊根介绍说，他们会注重公司本身内部的运作，增加现金流量，推广新的服务项目，抢占网络电话市场，也许在将来会兼并一家提供娱乐项目的公司。至于说到迪士尼，这个星期初的时候，公司管理层开会表达了对总经理麦克·艾斯纳的支持。前一阵子他受到了一些股东的强烈批评，不过现在看来他的位置做得还很稳当。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日本经济复苏，零售业日渐兴旺，本台驻东京记者李军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日本零售业如今是一派兴旺的景象，收银机响个不停，有的零售商店更是喜上眉梢。日本最大的休闲服装连锁店 FAST 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最近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盈利增加了50%，而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这家服装店基本上是处于步履艰难的阶段。高岛屋是日本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今年盈利估计会达到1.35亿美元。目前日本零售业良好，老百姓收入增加。住友银行的负责人纳加萨瓦·肯奇透露说，消费者需求可能比经济数据表现出来的更好。他分析说，如果你只是在宏观上泛泛的看的话，形势一般。但是你如果看一个具体行业、具体产品的话，情况会更好。3年前，住友银行购买了高档零售商店 Coach 在日本20%的股份。Coach 总经理卢·法兰科夫透露，他们的生意本来就不错，今年会更上一层楼。 销售超过2亿7500万美元，是2001年水平的两倍以上。他还说，随着经济环境的好转，我们的市场也会扩张，所以将来我们的增长不单单是依靠争夺别人的顾客了。日本投资市场也开始对零售业刮目相看。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零售业指数已经上升了30%，就是以前濒临倒闭的大荣超市，今年的盈利估计也会超过1亿5000万美元的目标。他们的股票价格涨了3倍，而仅仅在2年前，由于日本经济泡沫带来的影响，这家在日本排名第3的连锁店是靠着政府40亿美元资金支撑着。纳加萨瓦相信，超市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到经济不景气和市场饱和的影响了。他解释说，零售业里面，超市、药房、便利商店等这些销售大众生活用品的商店会不错，而那些名牌商品就悬了。投资市场现在很看重便利商店，像是7-11之类的。这些便利商店永远都不会跟高档商店抢生意，但是便利商店特别不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不管经济是好是坏，便利商店的销售总是很稳定。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美国的零售业表现持续良好，这要归功于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和减税政策的实施。Bloomberg 是经营中档消费品的百货商店，为了吸引消费者，他们最近又推出了新花样。商店总经理麦克古德介绍说，他们在纽约曼哈顿 SOHO 地区新开张的分店和在上城的传统分店的外观有很大的不同。他介绍说， SOHO 新店有很多独特的地方。首先，楼房已经有142年的历史了，他们在里面的装潢却是现代派的。这幢房子照明很好，有很多玻璃，房顶也很矮。古德透露说，这家分店主要是用来吸引曼哈顿下城地区的居民，因为 SOHO 地区本身很独特，和59街地区比起来，这个地方更休闲，所以这家新店很少卖家庭装饰用品，主要是女性服装、化妆品和男性时尚用品。整个店的气氛很现代，很休闲。除了改变他们的零售策略之外，他们还清理了相当一部分的存货，而且不再进行折价促销活动。Bloomberg 的母公司是 Federated， 他们的股票价格在一年之内翻了一番。古德相信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他解释说，去年以来，消费者对商店越来越有信心，顾客人数越来越多，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目前的形势，商品吸引人，将来的生意只会越做越好。不过市场分析人士提醒说，零售业面临的形势会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减税和经济复苏带来的消费动力在今年下半年会逐渐消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号召，希望国际范围内的商家联合起来，断绝以厨妓为内容的旅游活动。这家基金会最近发表了北美旅游业行为规范，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以嫖妓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旅游项目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必须得到制止。基金会负责人卡罗·贝拉密透露，厨妓性交易活动增长迅速，是大生意，在幕后控制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黑帮组织，什么样的都有，不管是在东欧、非洲还是在亚洲，很多犯罪集团都在参与这种交易，因为这很赚钱。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世界范围内有200万儿童被当作厨妓，每年呢，这种性交易量高达几十亿美元。基金会倡议旅游业应该自我约束，杜绝这种做法。他们要求旅游公司对职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发现这种非法行为并向有关当局报告。同时，基金会也要求旅游公司向游客做相应的教育。贝拉米透露说，很多人对儿童性交易现象认识不足。他介绍说，他去过一些地方，看到很多儿童坐在那里，身上都有号码，而且穿的衣服颜色也不一样，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价格，那些人根本就不把这些儿童当人看。卡尔森公司是北美的一家大型旅游公司，他们是第一个在北美旅游业行为规范上签字的公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进来。Imcron 公司的表现让很多市场分析人士大跌眼镜，他们第一季度的销售猛增460%，主要归功于他们最新的抗癌新药 Erbitux， 公司的盈利也超过了市场原先的预期。但是 Imcron 公司的股票在消息公布的当天却跌了 4.3%， 主要原因是他们未来的销售展望缺乏详细的数据。星期四，戴姆勒克莱斯勒召开董事会，总经理尤根斯兰普保住了自己的职位，没有被炒鱿鱼。在这之前，有传言说这次董事会斯兰普可能被迫辞职。同一天，戴姆勒克莱斯勒的股票下跌 2%。 加拿大北电网络公司解雇了自己的总经理，另外两名高级主管也被炒了鱿鱼，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之前，公司内部的审计结果显示，他们2003年的盈利可能被虚报了 50%， 公司股票价格一天之内下跌了 28%。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